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132回。
该组长决定啊，要审讯白灵，审完了要将他置于死地。这些人呢，可就来到了这个所谓的祠堂当中。干嘛所谓祠堂？这祠堂啊，就是他们族人，有些人有钱捐钱修建了行族族堂，修完这个之后，也就是有些人在这儿想作威作福。有人天生啊就想管别人，有人天生就想做官，有人呢就是不喜欢做官。族长这才说，走，咱们去祠堂。所有性情的话就全来到这祠堂。可是姑娘白灵还在这儿绑着，好一个可怜呢，浑身没有好地方，全都是伤痛啊，是路人和街人打的，惊吓过度，瑟瑟发抖啊。这时候他才反应过来，自己太惨了，自己哥这一生就不用说了，什么都完了，没有回天之力了，就是死路一条了，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了，哪有理可讲啊，这事儿不怨我呀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跟我没有关系的事儿，可是现在却把我绑在了这祠堂之内，却让我遭受着人间的巨苦，这就是现下我的处境。族长来了，上去咣就一脚，太不讲究了。臭娘们，你这缺德的，啪又一嘴巴，干什么把我行哥啊给搅成那样，两口人都让你逼死。你看他丈夫的死责任也推到了白灵的身上，白灵现在哭喽，接到家里出来，到这祠堂这儿一直是没哭，到这儿他哭了，哭一个悲悲惨惨啊，泣不成声啊，面临着死亡，死他当然现在已经置之度外不怕了，倒不是视死如归，只是你怕也没用了。哭就哭在自己这一生为什么要拖成女人，如不拖成了女人，能有这些事儿吗？啊，能让人欺辱吗？我问你，白灵，你搅你公爹这事是不是事实？白灵不做回答。是不是你把你丈夫害死的？白灵不做回答。你的婆婆是不是因你而上吊？因为你不正常，你想勾搭你的公爹，所以你婆婆受不了这样的屈辱，这样的凌辱，才悬梁自尽。你说对也不对？还是不做回答。回答什么？每一件事都不是我做的，凭什么回答？回答什么？反驳吗？反驳你们听吗？你们谁能听我申诉啊？有用吗？什么用都没了，已经这样了，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吧，一句话不说，不吱声，你就来吧。行大哥，这个你说怎么办啊？我说应该整死他，把他整死。可是呢，我又有些个可怜，我就觉得不管怎么地，他曾经是我的儿媳妇，对不对？我儿也不容易，我儿宁宁这一生就这么辗转的走了，我的老伴儿也因为他而死， 哎呀，我说这一家人就这么散了。但不管怎么地，她也是我的儿媳妇儿，念及她年轻，这个看看她有没有回转之意，有回转之意，回家让她伺候我，伺候到死，包括我的生活起居、大小厕所都得她伺候，因为是她给我造成的。这老东西，她还想这事儿呢。都废了还想这事儿呢，还想让姑娘伺候他呢，你说他这颗春心依然犹在呀。这小子大伙儿也听明白了，这族长一听，我可不能听你的，怎么着我也不能听你的，因为这事儿啊，我这八成已经算出来了，这是你调戏人家，不过你姓邢啊，我不能拿着屎盆子往我们自己脑袋上扣，要是拿着屎盆子往我们脑袋上扣，那老邢家这人形象不就没了吗？所以我就得把这事儿都安到这白灵身上，就说是他做的，就是他一个人之所为，所以啊，我还得往他身上安，不能听你的，听你的就把他放了，放了呢你们回家了，你这老花心还在，这姑娘也解脱了，可是这名望就完了，我要把这姑娘弄死，弄死呢就叫去根儿，一下这根儿可就去了。所以呢族长这才说，丫头，他说这事儿你同意吗？哎，族长心里明镜，人家不能同意。姑娘咬住牙关紧紧晃头，是死我也不从，这个畜生！一声呐喊呢，大家都听明白了，有的人心里就明白了，他骂他公公是畜生，这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叫，在姑娘心底压迫了这么多年了，终于姑娘是把这一声喊讲出来，这个畜生是他害了我的大好青春，我刚不到20岁啊，16岁，他就要把我扔进河里淹死喂鱼，这就是他。昨晚间要不是他赤条光身闯入我的房中，我怎能有这种惨相啊！啊，我的爹我的妈把我生养一回，我没能尽孝孝顺他们，可我却给他们带来了一身的麻烦，一身的侮辱，整个村镇的人都知道是我勾引他，今而后我的父母怎么生存，叫我回去跟他，这老东西这不明镜说吗，我跟他过成他媳妇了，他还是有这种心呢，我不恶心死我吗？啊，姑娘说这恶心倒不是说她岁数多大，怎么怎么地恶心，是她这人品呢、啊，就是她这人品，她这个为人，跟她在一起，那不是一件恶心事吗？那多恶心呢、啊！这是人吗？这长个一畜生啊，畜生还是那低等畜生，连智慧都没有的畜生啊，那不像猫儿狗啊，还有点智商的。他这个这都没有啊，你就是个畜生。所以姑娘咬牙喊出声来，族长瞅了瞅老邢，这回你放心了吧，人家不同意，但是就是他同意我们这会儿也不能同意，他已经犯了咱们族法，邢氏家族的族法，那不是谁都能侵犯的，谁要侵犯这事儿也不成，谁侵犯了邢氏家族的族法，我们都要把他置于死地，大家说对不对？这底下岁数大点的带头就喊，对，弄死他，对，弄死他。为什么他们带头喊？这些人都明白了，这是邢祥他侵犯的人家，绝不能给这姓邢的再留机会了，再留机会老邢家这脸可就丢大了，可就丢彻底了，所以说绝对不能让这姑娘活着， 知道这姑娘冤，冤可就冤点吧，没有办法，冤死的哪一年都有，不差你这一个。那不是有一首歌唱的好吗？冤死的人怎么多，也不差你这一个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所以说没有办法，大家这一喊要弄死这姑娘，姑娘现在真是求死不求生。来人啊，装入竹笼，这是最惨的，装入竹笼啊！那个年代的女人怕就怕这事儿，装入竹笼，侮辱我，这是一种巨大的侮辱，就是说你犯了没有人性，灭绝人性，对不起丈夫最埋汰的事儿，你扯七个帅八个，你搞了破鞋了，你做了那样的女人了，才有这种待遇，你才能进了竹笼。进了竹笼也就宣布你的人格是最卑劣的，你没有地位，就是说大家一起诅咒你，来生来世你脱生为畜生，脱生为畜类，你不是人，已经把你在人这个道路上开除了，你再循环回来，你在六道轮回回，你也回到畜道，就是变猪变狗变牛变羊，你也变不了人了，是这样一个侮辱方式。有人把这大竹篓子拿来，这竹篓子您看过那小腰鼓没有，就是两头啊圆的，两头细，当中出这种腰鼓，就是那种形状，但比那个小腰鼓要大一点，但是装人还是很遭罪的。人呢，女人将将能塞进去，塞进去呢，人在里头蜷着团着蜷缩团为一团，就是这样的形状，说不是那种能伸开腰啊，大大方方在里想躺躺想坐坐，那怎么可能啊。然后有人怕把这竹笼子，这竹笼子就是在这族长这个这儿搁着，老有这么陈列着俩，搁这儿搁着看着，陈列这俩什么意思，就在这祠堂里，所有祭祖的拜祠堂的来的都能看这族笼。那你有的奸夫淫妇俩人一人一个，就把你塞里，就给你扔在河里喂鱼，顺河而走，想活那是万万不能。那也有活的，什么样活了，那得花上大钱的人，比如说人家有钱花上大钱了，家人确实犯错误还让他活，就给拴竹笼的每人都安排上，把这活口系好，这扔到水里之后呢，他在里边一伸手就能够着这活扣，在里边呢也是活扣绑手，手就解开了，解开这手呢，然后伸手把这竹笼这口这块啊给它打开，打开之后呢，姐这竹笼里就钻出来了，到水里了，你这能跑了，你不游泳也能扑腾啊，你能扑腾，下游派好人，下主要是下游这面有人，有小船搭救你一下，然后给你拿一笔钱，你远走高飞，改姓换命，你愿意叫什么名叫什么名，不要再回来了。这是家里有钱的，要说这就是有钱和没钱的区别呢，有钱人他就能做到了买命，没钱人他怎么能，你像今天白灵姑娘这个，谁能管他这事儿啊，他怎么能够花钱运动资不死啊，示范花钱运动资不死的那都是有说道的有钱的，他没有钱，可是那些人还真就都犯了大忌的，犯了大事的，而这姑娘真是清清白白的姑娘，这竹笼子拿过来，啪，把这竹笼子放这儿，两个小伙子把姑娘咔咔咔咔，四马倒穿蹄的吧，这够狠的、啊，因为你家没钱呢、啊，就手和脚绑到一起了，倒穿蹄嘛，系个死扣，这扣，你就是回头说把这姑娘放了再解开，那都得费劲，都得解半天才能把这扣给解开。这扣就记这么死，怕的是姑娘跑，这是组长早已经做好的安排，告诉好下属了怎么办了， 这组长明白你家第一没拿钱给我，第二这事儿如果要败露了，那就是邢翔，邢翔这人格就完了，他完了，他也是老邢家人，那老邢家就得让人传出去。这什么事儿啊？老公公要强奸儿媳妇儿，这事儿多难听啊！所以你必须得死，小名叫杀人灭口，就把你的口灭了。把姑娘这儿绑好，嘴不堵，不堵嘴。为什么不堵嘴呢？让你喝水啊，浸死你啊！你说这人扔到水里头绑着胳膊，那不浸死啊？那非浸死不可呀！就这样绑好了，塞进竹笼，塞到竹笼里了。封口，封口。这时候还来一老道，这是本村请来的，怕他出来，老道还念段经文咒语，拿这个迎甩子这儿摔的摔的，就是说像姑娘这样的都是妖孽，绝对不是人转世，是人呢他不能做出这种事儿来。他们在这装神弄鬼，弄这么一个老道来，这老道啪啪啪把这口属于封上了，说封口封口。哎，就在这儿，边框边篓也在封口，也是在这儿，就是这句话把这口封好了，封好了他不至于跑出来。那么老道这封口封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就是妖就是孽，你也不可能跑出来，不让你回在这个世界上再危害人间，你那是别想了，所以把这口封好了。组长这次告诉来抬起来，说抬起来，四个小伙子人倒挺多，当中一个横杆，然后横杆上两个扁担，往起一抬，姑娘在里好遭罪啊，就是这竹子篓子那些竹条子把姑娘这脸都划出血了，身上全都扎坏了，姑娘在里边挣扎，说垂死挣扎这是很正常，真的塞到这竹篓里，姑娘的求生欲望不知道怎么那么强，就觉得自己窝囊啊，这事儿不怨我，为什么让我死？但是你现在说什么没用，人家已经做完了决定了，你说什么有用啊？你只好在这竹笼子里听天由命了，看天怎么安排了。姑娘瞪啊蹭啊，怎么瞪怎么蹭也是打不开自己这手，她绑的是四穿蹄儿啊，四马倒穿蹄儿的绑，倒穿蹄儿这一绑你能蹭开吗？这篓子咣咣直晃啊，这四个小孩抬着也不太得劲儿。再看前边有人给鸣锣开道，咚咚，中国锣，嘿嘿，听说过中国鼓、中国红、中国节，没听说过中国锣。中国锣啊，早就有的中国锣，你在戏台上能看见，带一个大架子，然后好大一个锣，那都是当时年间有什么重大的事才能把这样的锣给抬出来，说今天这是个大事，这个锣也叫报天知，说报给天，天要知道收人了，这一妖孽天把他们收回去吧，不要让他们在人间再危害人间了，所以叫报天知中国锣。这锣他就这么厉害，把这大锣抬出来，俩大小伙抬着，一个老爷子岁数很大，白胡子白头发了，敲这锣，因为只有这样德高望重的人才能与天沟通，与地沟通，这是当时的说道，保天之的名儿就解这儿来的。老爷子敲这锣，咚咚咚，敲三下，三下后旁边有一壮汉这儿喊，老邢家的儿媳妇儿不走人道，组长决定塞竹笼入河，咚咚咚。 又敲这锣。就这样，从这刑事门宗祠堂就把一个无辜的少女，你看这词儿，无辜的少女啊，那可不是小媳妇儿，也不是嫁不出去那闺女，属于剩女的，不是，那不是啊，这个真正清清白白的黄花大闺女，真正一个好人，真的是白瞎这闺女了。姑娘就在里头蹬啊蹭啊，姑娘是想跟自己的命运抗争，跟这个世道抗争，可是怎奈她人单势孤，力太小，力太薄了，她怎能抗争得了那个世界？它是整个一个黑暗的世界。这些人还在喊着，一边喊一边走，大河口啊，前边是个河，这河波涛汹涌，说是个河赶上江宽了，哗水流的很急。这时候啊，正是汛期涨水的时候，水很大，这村里人都知道，就这个时候连上河边洗衣裳游泳的人都没有。为什么？危险，容易溺水，所以呢来的人都非常少。可是今天偏偏让姑娘赶上这水这么大，把这竹笼扔入水中，这姑娘还有活吗？无论是族长也好，还是族里这些人也好，都明白这姑娘是死定了，铁定的死了。一是家里没人，家里没钱；二这水大，所以已经铸成了这姑娘非死不可了。大家人等把姑娘这竹笼子就抬到了这大河边上，就把这竹笼子放着，手下的人摆上两挂鞭，放鞭干啥？阵阵邪气，阵阵妖气。就看那老爷子嘡嘡嘡三声锣响，河神呐，河神，我们给您上供来了，我们给您送美女来了，我们给您祭河来了，河神呐，河神，喊了三声河神，河神。这时候有人把鞭鞭就给点着了，鞭这一响啊，哎，这股烟这个大呀。老头又讲了，河神呐，河神，我们已经告诉你了，这人给您抬来了，她是一黄花大闺女呀，漂漂亮亮，白白净净的，希望你能笑纳啊，我们给您送来了，河神。他这一喊，喊完之后就倒在族长这儿，那意思我喊完了，所有的程序都完了。族长邢强这才说，来呀，把姑娘抬起来，给我扔入河中祭奠河神。